是一群非常兴奋的人。
中国卡里里奇的比查里开悟的 header，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It's Thursday, we are back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锁定了明年状元秀的纸袋。
大家好，我是选好人的蛋蛋。
我是二锅头老汉。
哎，欢迎老汉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啊！就是这期节目呢，算是跟老汉约好的，就是也算是
实现一个承诺，
实现一个承诺。啊、对我对老汉的一个承诺，就像列维给孔蒂的承诺一样。
反正
已经把自己比成列维了。
之前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还不去节操下，我说等大哥叫我，叫我就到。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对，因为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我们也在等一个更好的机会让老汉来发挥嘛。然后今天是我们新赛季的第三期节目。而其实呢，前两期节目我们也很刻意的，或者说有意而为之的去避开了那些热身赛的比赛啊，就是第一期我们稍微聊了聊转会啊，第二期我们聊了聊韩国行。那么今天就在新赛季开始前，距离新赛季开始也就剩下五天吧，
五天
的样子。
对
对
对，
就剩五天的时间啊，我们把老汉邀请来啊，还有蛋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几场热身赛啊，球队的大致情况，以及我们对于新赛季揭幕战南安普顿啊这些比赛，大家怎么看？让两位更熟悉这支球我们对手的两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今天这期节目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先聊这四场热身赛啊，四场热身赛我相信蛋蛋应该是全看了，但我不相信老汉是全看。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先说你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有些比赛其实蛮难找的吧，我记得不是。
我必须要跟你说，你不相信就对了。
对吧，其实热身赛有些比赛其实就含金量或者是什么，它意义不是那么的大。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对吧，你不能意义来说对于球队来说是相当的大，对于球迷来说就是有时候被过分解读了，所以变得意义不是这么的大。
啊，对对
对
对，
这么一个感觉。你去问孔蒂这个热身赛战术的培养啊，磨合呀、对新员的认识啊，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踢球干嘛？
是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老汉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你对于如果从球迷角度说，你通过这几场热身赛想象这个赛季怎么样，这是没意义的。
对，
但是教练的角度他是在试吗？
对，
对。
我这两天因为正好也是一个，就是最近因为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输给罗马了嘛，就
是
输给罗马这场比赛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打嘴炮可能意义更大一些。我是这么觉得的，相比球队的那种氛围来说。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前两天正好也想起这个事情，就是我们零八年，遥远的2008年，2008年，对，胡安德拉莫斯那个时候
是零八年，没错，
七场，
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年，
对，热刺七场热身赛进了33个球，主力前锋达伦本特七场比赛进了15个球，对，那个赛季季前赛全胜啊，剩下的、就是，
然后那个赛季季前赛最后一场比赛5-0狂扫罗马，我就告诉你听，也是罗马，
对。
啊
对，
然后那个赛季是什么结果？大家可能以前也听过我说，就是在我生日之前的那天，热刺2-8负，
2-6负吧，
六负，
对，八场比赛
2-6负啊，
差不了，
就胡安德拉莫斯直接就下课
联赛垫底，只拿2分，
对。所以我觉得
博尔顿都敢输，那个时候真的是。
对，所以热身赛的话其实更多的是看一个就是练身的一个意义到了没有，赢球那倒其实是个其次啦，但是大家不用看得那么的重。
对，你可以看一个教练的意图。
对
对
对吧，
对，我们几场比赛，一个是我先说一下嘛，就帮大家回顾一下这几场比赛。第一场在韩国首尔6-3赢了 K 联赛全明星啊，戴尔首开纪录，然后凯恩和孙兴民双双梅开二度。第二场比赛是1-1塞维利亚，凯恩进球。第三场比赛2-1流浪者，也是去苏格兰踢的，那凯恩是梅开二度。就这周末的那场比赛，就第四场热身赛，热刺0-1在以色列输给了罗马 啊，这几场比赛其实，我想先听听你们怎么说吧。就是
我说实话，第一场我就没太认真看，因为第一场当时我在录节目
啊，
然后就没太认真去看。反正就是你打，来亚洲这种，对吧？又在韩国，挣钱第一嘛，对吧？
对对，
气氛第一嘛，大家一块高兴高兴，进球也多，所以这场比赛就是哎又进了，看看进球什么样子。也就这么过去了，然后第二场打塞维利亚那个那天我好像也有点什么事，但是我是断断续续看的，我就记得是有一哥们儿给孙兴民撞了是吧？
对对对对
对，
结果自己还伤了，
然后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双方还有点小争执，感觉那场比赛这个点的所谓的意义或者说在网上的讨论好像大于了比赛本身，就是大家赛后都在谈论，你看现在孙兴民也有一点那种就是。这就是明星的待遇，你看大家都过来，对吧？劝什么这那的，就是有点那范儿了。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让人激动在这儿。然后第三场我是算认真看了打流浪者这场，这场其实就是产生了一些以前我们担心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是靠我们以前重点非常有能力的球员解决了问题，就跟以往的很多比赛都是很相近的，可能比赛打的。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对方很多进攻也是一直在压着你，但最后依靠凯恩把球赢下来。然后打罗马这场我没看，确实有点晚，然后我就没看。
对，
淡
淡呢，
我觉得这几场比赛可以一场比赛给一个标签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吧？你第一个比赛就是一个纯纯
秀
商业目的
的
友谊
赛，
对吧？
对
啊，就是给大家玩的开心啊，这个就是开始告诉大家啊，休赛期结束了，大家可以回来看球了啊，开心就好。第二场比赛呢，可能稍微实战意义大一些，这也是一个磨合阵容比较好的一个考验。那么对上一支有欧冠经验，每年在欧战都能够有稳定发挥的塞维利亚啊，看下来能够踢出什么样的表现吧。就是这个时候就。纯粹是靠球员的肌肉记忆，因为一个休赛期回来，这个肌肉可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比赛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给教练来选拔人，就是说你的纯能力哪个人更强一些，可以这样看得出来。
对，
然后就是打流浪者这场比赛呢，更多意义上还是这种就是什么双边友好是吧？有一个
这么说，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因为他那个搬的那个奖杯。
对对对，
为了纪念一个在热刺和流浪者都踢过球的一个黑人球员，
对
啊，颁奖嘉宾还迪福，哎，同样也是一个在热刺和流浪者都踢过球的球员啊。
但是这场比赛有一个点不是友谊赛的感觉了，就是当福斯特上来之后，
那是没办法，那是。那基远已经福斯特，
而且
以前凯尔特人的
对，而且要提一点，就是我觉得前两场比赛其实基本上就是热身赛，或者说一个大家热身目的还蛮重的一场比赛。但是从流浪者这场比赛开始，稍微有一些分水岭了，因为一个是流浪者的那个备战相比热刺更早，同时去年是欧联亚军，然后他那个其实他们的联赛是上周末就开始了，
对，而且他们也要打欧冠的资格赛。
对，对于流浪者这样支球队来说，他们体能状态比热刺要好得多。从那场比赛其实你能看出来，就是对手的那个拼抢的积极性啊，或者全队的这个跑动状态也比热刺要好很多。
毕竟也是主场嘛。
对，而且又是主场，再加上主场，对，就像我们隔壁那个也是在主场作战的那个酋长杯，也是高歌猛进嘛，这个还是有一点优势在的。
而且你想想，就是说，对方作为欧联杯的亚军，实际上你想英超什么样的级别的球队才能打到欧联杯亚军呢？就至少得是莱斯特、西汉姆，对，
最近一个就是曼联，
漂亮，说的漂亮，我也无言以对，说的，就是其实对方是一个
我们用事实说话，
对，
比较成熟的球队了，而且实力真的赞，所以给大家的考验还是挺大的。
对，那场比赛其实就是开始有点含金量的意思了，然后打罗马这场比赛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点真刀真枪的这种，孔蒂在打流浪者之前的那个采访啊，就是说，踢这样的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最重要的是能让球队能在身体上、体能上更加的，就是适应于比赛强度，比这个联赛开始的强度。那么罗马这场比赛可能就是真正意义上把 球队的这个准备期告一个段落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这就是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迎来的比赛强度了，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对、
啊、就是这么一个。
而且这场比赛因为是在以色列踢的，有很多人肯定没有注意到、
嗯、好热呀。
一个是那个特拉维夫吧，应该是特拉维夫还是海法、
嗯、
反正就、对，
在特拉维夫、嗯、
对对，在那个地方踢球，就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时间点其实是一个蛮怪的开球时间，它是、当地时间的晚上9:15，因为我们这边是2:30嘛、两点半其实对于英国时间可能是7-8点的样子、但是以色列的话、那再往前调个2小时，那就差不多是9:15-9:30的时候开始踢球，然后踢完比赛的时候大概在11点、两个小时之后嘛，11:30左右。所以这个时间点来说踢比赛、我不知道球队这个球员们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上半场踢完，两边球员都像汗那个水里捞起来一样，尤其是罗马那个球衣、
其实都不是、就是说水里捞起来的。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还是在海法踢的。
对，
在海法踢的话就是它湿度很大、这种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海，红海沿岸，这种中东地区它湿度很大，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杯要安排在冬天踢的原因。它不仅是热了出汗，是球员实在受不了了，往身上不停的淋水。
但是好像这个夏天哪儿湿度都挺大的。
对，这今年这个天气是已经注定了这个冬天会非常寒冷。
其实就是说打完这个罗马的比赛，比如刚刚哲代说的孔蒂的表达，比如说大家要进入什么节奏了，我觉得球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一个赛季打完、比如去年还有欧洲杯的比赛，完全连下来中间只休息了大概2-3周，就你还没休息好，就立马开始准备新的赛季，而且这个又要延到明年的可能5-6月这样一个时间。
对，中间还要打一个世界杯，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累。
所以其实相对于网上很多言论啊，就是这场0-1输给罗马之后，因为对手是穆里尼奥嘛，所以很多球迷会有一些这种沮丧的心情啊，我也很理解。但是但做我作为对吧，我们之前就是我经常每次节目都会说作为孔蒂舔狗啊，我恬不知耻在这里说一句，其实我更多的还是希望看到孔蒂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孔蒂是一个不喜欢输球的人，对吧？包括像我们半年前那个时候联赛，对吧？几次输球之后，孔蒂心情就明显就在采访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让人尴尬的话。那这次呢，其实比赛结束之后，我特地去看了那个阿斯特戈的采访以及他的这个周更的播客啊、那个 vlog。然后他就提到这个事情，因为那场比赛结束之后11:30，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尴尬的。他做完那个就是赛后发布会，大概要到12:30左右。然后赛后发布会结束了之后，他和当时其实只有2个英国记者，一个是 Alice Gold， 另外一个是太阳报的一个那个就是关于热刺跟队的一个记者，两个人在那边又做了一版文字采访。聊到了大概1:00-1-2点的样子，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孔蒂当时那个心情啊，他是非常愉悦的，就是尽管球队比赛输球了，但是他的心情还蛮好的。他当时
有可能是不是时差没倒过来？
这个我相信，这个我觉得不太会，因为他其实另外提到一个事情，就是，相比较在韩国的那个日程比较满的那个状态，就是商业活动特别多的一个状态，他其实球队在以色列的活动日程安排是非常简单的，而且球队基本上。那个孔蒂和帕拉蒂奇还有列维还有那个新上任的那个表现总监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冰岛人什么对吧，就
斯滕森
是吧，反正斯滕斯这个
他叫什么我是忘了，但是这个头衔我印象挺深刻，
对，表现总监嘛，对吧，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表现总监，
就专门负责就是那种球探部门，数据分析部门的那种职位，对
啊，
对，然后他们几个人就是在酒店，就比球场比赛结束之后，在那个酒吧或者在酒店里面，下榻酒店里面，就几个人在那边聊得很晚，然后他们其实是在大堂的那个吧里面去聊的，而且聊得蛮开心的那个状态，包括 Alice Gold 也在 就是不远处，他其实他当时在那个 vlog 里面就说他其实很想竖起耳朵听听他们在聊什么，但是又不好意思过去，但是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心情，就是比赛结束之后或者说比赛开始之前他们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对，其实你可以
那我觉得可以转向一个点，就是说你刚才有什么没说完？
对对，我其实就想最后还想说一句，就是他、你其实看那个 Alice Go 的后面给孔蒂做那个采访，他采访里面提到就是关于他主动提起了他那个续约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在我的执教生涯中合同从来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我不并不需要签什么一年两年三年，这是一种负担、我只能说我现在很开心，我很开心我们会真正融洽的共同合作，这不是一年或几年的就能够真正改变的东西，我很确定我和俱乐部能继续提升。然后说到了我和帕拉蒂奇和列维关系都很不错，我想再重复一次，我不需要签大合同赚大钱，我不是那种教练，我完全不需要。对，然后他也提到他自己是那种希望在俱乐部工作很多年的一个，他也是第一次吧算是在采访里面提到了这个事情，他就说他这是一个项目，然后他们愿意去一起和热刺合作很多年，这也是他提到的非常，就是在那个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第一次对于媒体去提到了这个事情，因为之前的采访当中他永远都是说啊，我们是有点模棱两可，就是我们先看俱乐部的愿景是什么、或者说我是不是适合这个职位，他以前半年前的采访一直是这么说的，但现在他第一次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孔蒂与俱乐部的联系更紧密了，和俱乐部相关人员、包括跟队记者啊这些人的联系更紧密了，他也很愿意去把俱乐部的未来作为他的一个和他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主将来。所以回过头来再说这个0-1输给罗马这场比赛，你觉得重要吗？我觉得
重要啊，我觉得
重要是重要，但是相比之下、
对啊、
是吧，
我觉得你刚才一直在那强调什么凌晨一点钟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我还有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就是孔蒂困了没睡醒乱说的，可以吗？
不是，你这时候
可能啊，
你这时候那个 Gold 就应该说，说那个是老板花了钱了啊，你也踏实了，但是说你真不想赚大钱吗？你都赔成什么样的你心里没数啊？都被骗成什么样的你心里没数
啊？对，
点他一句，孔蒂就如梦方醒了，可能。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这几个赛季看下来啊，就是很多教练的这种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也好，自己接受采访的发言也好，有些东西你真不能当真，对吧？你要是你把现在的话当真，就跟他当时输完伯恩利以后说自己不够好，当真是一码事。孔蒂说他希望有一个在一个俱乐部长时间打造自己的一个项目，长时间留下来，但是他这辈子都没有做到过呀。
不是，但总这块
对吧，
这块其实你有一个误解，你知道有的时候舔狗听女神说这种话是不一样的、
那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是这样的我知道这点，我也知道，我非常理解他。
你站
着，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他打醒你知道吗？
是
我说就是、
对，服气。
虽然说话好听，当然都知道怎么说，这么说对于球队来说肯定是也有帮助的，可以在整个球队就是主教练这么说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大家一起努力，没有什么问题，开始全力以赴啊，那肯定是球队形象。我们这些话这些事情，球队的士气问题，我觉得只能短期的看。孔蒂的未来这个事情真的是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在外面看的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就现在的这个市场啊，作为教练来说瞬息万变。
对，
看哪个球队教练如果说开头打不好，或者说一段时间打不好，你这个东西舆论的压力瞬间就来了，有可能态度也好，各个方面对吧都不太稳定。
对，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看成绩。
对，
对吧，还是看成绩，就是看那个新赛季的正式比赛开赛之后，球队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对吧？
没错，
对，这个是
当然我们都希望嘛，对吧？就是说孔蒂留下来，长长久久的在热刺，在热刺打造一个王朝之类的，就赢几个冠军，凯恩也留下来，孙兴民终老，那大家谁都希望有童话般的结局。我们当年也希望就是波切蒂诺2019年进亚军，下个赛季进来冠军， 对吧？
我没这么希望过啊。
我们想过，我们想过，
就是
我想过，
想都想都敢想，就是说想都敢想。球迷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啊。有些事情就是我们都可以去进行合理的想象，或者甚至是夸大性的这种去想象。
是
啊，但是具体如何，真的是你一步一步走来看吧。
对，
所以也是回到罗马这场比赛，怎么说？从技战术的角度，我觉得库里老师那天看得非常准啊。这场比赛其实孔蒂是有意对这个阵容进行了一些排布和战术性的调整，比如说多赫蒂在打流浪者那场比赛是
一分钟的
没踢，二没有踢球的两个球员之一，对吧？就是除了另外一个门将奥斯汀以外没有上场啊，没有上场就是多赫蒂。好，马上铺天盖地就开始说多赫蒂位置危险了，对吧？给斯宾塞上都不给多赫蒂上。哎，这场比赛多赫蒂马上上来踢了一个首发啊，踢了一个65分钟、7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还是不错的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凯恩的使用，库里老师在我们群里面聊天的时候就明显看出，就是这场比赛凯恩是没有回撤组织的这个责任的，就是孔蒂要求了你就是处在前面当一个大中锋啊，就这么一个感觉，基本上凯恩是没有回到过中圈弧来接应拿球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热刺能踢得怎么样。好，结果最后全场比赛打满凯恩90分钟，热刺这场比赛交出的答卷是零射正。十脚射门零射正。那这么看来还是凯恩，
而且凯恩是有机会的，我记得
有机会，那是有机会，
对吧？
那确实是有机会。里塔利松那个切进去也有机会，凯恩那个头球顶高了，是朗格莱传的吧？不，塞尔尼翁传的，塞尼翁右脚啊，塞尔尼翁右脚传的啊，那有机会都是有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不说裁判怎么怎么样啊，这都无所谓，就是在最后你一个比赛零射正，空有65%的控球，那么我觉得问题就可以抛下来，就从友谊赛我们可以讲到这个转会的问题了。
对
啊，
对，
一个大家现在非常
期待
关心的问题，
对，
就是进攻中场到底需不需要？我想问一下两位。
对，先听
我
老汉的说法。对，
我觉得肯定需要啊。
嗯，
但孔蒂不需要啊，对吧？这个说实话，上赛季咱们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表达过很多次，我说面对这种可能防守硬度比较强，然后他要回收的比较厉害的球队，我们在这种打阵地战情况下一直是做的不好。而且我之前就在我自己节目里也说过，就是说凯恩的回撤他是一个可能能传出关键球的球员，但是我们真正就没有一个在中场控制局面整个调度球队拉扯对方防线的球员。
嗯，对，
就这是我一直一个观点。但是埃里克森也摆在这儿了，刚刚其实蛋总也提了两句，就是说各个方面原因吧，没有要他，但是我觉得这个态度就非常明确了。就是他其实他
就是你觉得是孔蒂不想要，
对，
就是综合原因嘛，对吧？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
就
钱的因素，
就
综合
也好，或者是钱的也好，都有可能。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说聊今天节目这个走向的时候说的这话，就是埃里克森现在转会曼联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想说两句啊，作为人迷，我想说两句。首先，第一，他没有回到热刺这个事情，我是比较遗憾的。
对，
其次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埃里克森是现在这热刺非常需要的这样一个类型的人才。
没错
啊，因为他其实现在是可以踢比较拖后的位置了。如果你需要他踢一个拖后的中场，而不是打一个十号位的话，他也是可以满足的。但是，可能是孔蒂觉得，埃里克森的身体状态可能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保证给埃里克森一个首发的位置。埃里克森可能是比较需要一个，你不说一直踢首发吧，但是曼联给的机会肯定比这次给的多，因为这套体系的存在啊。那么埃里克森这个他可能口里有犹豫。其次就是列维这方面钱的事情，就是埃里克森最近的访谈就是说热刺都没有来找过我，没有进行过任何官方的对话，那么就说明列维我觉得他是懂得埃里克森这个团队的尿性，就是我是不可能给你三年合同的，或者说谁给你三年合同就
或者说他可能就跟经纪人接触了一下，就大概聊了一下这个埃里克森、或者他经纪团队的这个需求，
有什么想法，对吧？
就一听啊、他说我要3年合同，
对，或者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等一等吧，等等看，如果大家都不签，只有布伦特福德签的话，我们最后就来捡个漏。
嗯，
这样子的话可以压一下价、这也是列为一贯的尿性啊。那结果呢，曼联出手了，那就带走了。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埃里克森这个访谈发出来以后，昨天微博上面发出了非常多不好的声音。
嗯，
就是对埃里克森有点口诛笔伐的意思了。我觉得这个、你说句实话，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愿意给钱人家走，你
对啊，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个我不觉得有什么好说，他没有存在任何背叛的问题，是你不要人家。
对啊、
我希望大家摆正位置，是托特纳姆热刺我们现在选择了放弃埃里克森，所以你去骂列维这个事情啊，不要骂埃里克森了、
我觉得其实
埃里克森也没有任何、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
其实都没有必要骂
啊，
即使
对、
对，即使
说很正常的足球交易嘛，对吧？
对，
其实你看到就是说，今年这个夏窗，列维还是非常愿、其实近几个夏窗都还可以了，花钱，愿意满足点主教练的想法，但是我们说这个里面，如果孔蒂是真的想让埃里克森来，我觉得他是能想办法去撬动，让列维去好好谈一谈。你只要拿出这个诚意，我觉得怎么着，就算降低点标准，我觉得埃里克森有可能也会同意。但事实上，大家都不用去猜孔蒂是不是想让埃里克森来，他在国米他就不愿意用埃里克森。他有什么可到这个时候？
或者说他在可能在初期的时候，以及到就没有把他当。没有把他
没当一个铁主力，
对，
而且他当时说了不是他想要的人，
就是他的体系当中，好像对埃里克森这样的球员就不太感冒。但
是后来确实也踢得出来了，孔蒂后来到最后后期的话，
后期
也没有说孔蒂，
对，后期上了一些。
但你肯定不能说孔蒂就不喜欢埃里克森，只是说但现有
体系下，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需要。
对吧？
对，没有，对，
牙绝逼不喜欢，
这个感觉
画放
好，可以，
但是你也不能说这是孔蒂的错，
对，
就是他有他的足球风格嘛，
哎，有他自己的理念，对吧？
是
啊，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因为孔蒂不喜欢，按老汉说吧，不喜欢埃里克森这样的球员，
至少是不想要，
不想要，
对吧？
那么是不是这也是现在麦迪逊的这个转会？虽然一直有风言风语，一直有，我感觉是麦迪逊是身边的人放话，就是说我更希望麦迪逊加盟阿森纳或者热刺这样的球队，而不是去纽卡啊、这样的话放出来，
更想踢欧冠，
更想踢欧冠或者欧战，至少是有欧战嘛，对吧？
对，
而不是说我去拿多少钱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也因为就是孔蒂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球员？
对，
所以我们没有热刺没有推进麦迪逊这个问题，当然球迷喊得很大声，对吧？
对，因为麦迪逊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就热刺从他在
诺维奇时代的时候
、热刺就跟热刺在传流言的人，他就是那种就是热刺的那个球探体系里面那个国内帮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的。以前的一些热刺民宿啊，或者是国内就是这个体系人脉里面的圈子的那个经纪人，对吧？他们就一直在关注的那种球员，麦迪逊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因此和热刺传上了联系，包括在诺维奇时期也好，后来他去了莱斯特城啊，对吧？这包括在莱斯特城那几年，热刺一直是有那么一点点联系的，就像阿里斯特购说的，热刺那么多年来对麦迪逊一直是。就是你玩 FM 的那种说法，就是他永远是在你 interested list 里面的球员，对吧？那么到了现在
那个叫 short list
啊 ，short list 对。然后一直到那么多年，就到现在这个关口，我们大家都知道，热刺现在缺户口本，啊，缺户口本，缺一个进攻球员，的情况下，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选择麦迪逊，或者说一直就像。按照两个跟队记者说法，就是一直在拒绝或者说一直在否认与麦迪逊的这个传闻，基本上就能看出来，就是其实就是俱乐部，孔蒂不想要。
对，
因为另外一种就是结合方式，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说是 现在的热刺转会就是一个流程，基本上就是孔蒂是最后拍板的人，而列维是那个判断这个整个报价经济结构对于俱乐部会不会产生财报影响的那个人，他是在孔蒂之前的那个人，最终拍板都是由孔蒂来拍板的。如果是孔蒂不要的那种人，其实他就在一开始就不会推进下去了。这也是为什么热刺其实跟麦迪逊长久以来一直只是一个流言，而且俱乐部一直否认的去跟别人去做接触，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就还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俱乐部确实可能并不是想要这样的类型的球员。
那我觉得很麻烦了，就是我们大家肉眼可见的，就是说热刺可能真的非常需要一个这样子能在以中路为主的创造性进攻型中场，而不是所谓的像帕凯塔这样子可以打一个左路或者右路，有点在中路有时候踢得不伦不类的这样子的前腰。然后居然还有人昨天跟我说什么阿达马特劳雷又可以考虑了，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盛传的詹尼奥洛，你看打罗马这场比赛，你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后腰八号位同质化同质化同质化，你再来扎尼奥洛你不同质化吗？
对，
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你理查利森、库鲁塞夫斯基，包括有点像卢卡斯，就是他的这个持球能力，
尤其是理查利森跟卢卡斯非常像。
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扎尼奥洛，我不认为扎尼奥洛可以踢十号位啊。这是我的感觉，可能我
是
扎尼奥
洛的持球要更好，但是
对，
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一个传球的人。
也是一个传球，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破阵地进攻不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远射的人
啊。
对，
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你要破就是铁桶阵，有一个远射的外面这个架炮的这种重炮型选手，那对手肯定是要扑出来一些的，那你就有空间了。
对吧？今年首开纪录带，
那所以就是你会看到
戴尔不是给你答案了吗？
那可以，佩里西奇也给我答案了，是吧？
对，
但你总会觉得这不是你想有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戴尔如果踢上去了，你指望戴尔在大禁区弧顶拿到球，对方扑出来的时候，如果对方比如说扑出来很快，他已经没有起脚射门摆腿的空间了，
是
这个需要他很快的啪一敲打一个身后传到禁区内给孙兴民或者凯恩进球，这样子的情况以前埃里克森在的时候是出现过的，埃里克森两次绝杀，一次打布莱顿，一次打水晶宫，都是远射绝杀，那样子的比赛。然后还有就是他能够在大禁区前做出一个小的这种直塞，非常灵巧，
对
的这种给凯恩孙兴民的机会。那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你不可能指望戴尔来做这种事情。
对，
佩里西奇可能可以，但是佩里西奇我看到就是
还需要一个过程，
还在报边，对吧？
还
在
报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进攻型中场就没有了的话，就是可能或者来了以后来了是一个扎尼奥洛的话，那就只能靠孔蒂了。如果是只能靠孔蒂的话，我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一个人他抱着他自己的一个足球理念进行一些调试，他不一定有时候就是他最后的这个魔法就
他不是实权的吗？
他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发挥出来。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现在佩里西奇，上一场比赛有个前插到禁区内了以后，一个头球回做给孙兴民的凌空球射。
孙兴民凌空，对，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可能这是孔蒂战术体系下，
对于意味的是一个使用方式，
对意味使用方式，然后就是说怎么用意味去解决你没有组织型或者说创造型中场这么一个方法。但是就我们就只能再看，因为佩里西奇就只是第一场比赛啊，我们知道斯坦尼翁是没有办法踢出这样子的足球的，那么看一下其他人的解决方式，包括你把卢卡斯改造成边翼位是不是也可能帮助了在前场的出球。我们知道多赫蒂在状态好的时候是出现过这样子的好的情况的，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再看。我还是期望进一个攻击型中场，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 可能啊，我在说在、嗯、在这里真的是说一句话，可能天不随人愿，嗯，这个事情，
嗯，对，刚刚蛋蛋说了一大堆啊，最后还是觉得攻击之心中场就是不太可能，嗯，嗯，其实你看那个像 Let's Go 的他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要一个攻击手，这攻击手可能就是一个类似于纯边锋啊或者前锋啊这种位置，更靠门将的那种位置，可能是一个、嗯、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进攻击手嘛，那不一定是中场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前面攻击手真够了，
嗯，
就是真正说
争取攻
击的这几个人真够了，
对啊，嗯，现在就所以现在看法就是，昨天早上吧，昨天晚上阿斯 s 的那个日周更的节目就在说这个事情。其实俱乐部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放在卖人上面，除了卖人之外，那就是一个中卫啊，中卫因为罗登走了，
嗯、
坦甘加也在传留言的情况下，热刺需要一个中卫，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只剩下桑切斯和朗格莱两个替补了。然后本代新赛季开场又受伤了，揭幕战有可能也踢不了的情况下，其实后卫线上面在至少在人数上就是有点紧缺的。那其次的话，他提到就是前场的话就可能只是一个关注机会那个上面了，所以就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觉得就挺明显了，俱乐部今年的就是下窗的引援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可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结束了。
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坦甘加再走的话，
对，
你这两，就是说按道理来说，
嗯，
进攻型中场要一个，中后卫要一个，那这两个人之中有一个必须是户口本，对吧，
也无所谓，因为罗登走了，所以外援多一个空出来。
罗登不是本来就走了吗？罗登本来你就没有算在你那个名单里头。
没有没有，
我记得
我看一眼，让我看一眼，嗯，
真的，我记得罗登不在那个里面
啊，
你就只有一个空位了，嗯，你就真的就只有一个空位，然后你必须给那个户口本那边再加一个位置
啊，对对对对对，欧冠是这样，
欧冠是这样的，
对，
欧冠肯定
是
这样，
嗯
嗯，对，所以，一个缺户口本，一个缺，主要是缺户口本，缺一个位置，然后外援只剩一个位置，
你中卫肯定不能拿英格兰户口本啊，你要谁啊？拙劣的马奎。谁都来不了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罗顿那什么罗顿那个坦甘加好像现在这两天有点冷却了，今天好像看到一个消息，
对，
他可以去罗马，穆里尼奥爱他，
穆里尼奥还想要拜利呢，对吧？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转会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在卖人这个事情上面其实考虑不用太多，因为基本上像我们那个今年的这个四大才子啊，就随便起个名字啊，你不用太大家不用太在意，就是雷吉隆、洛塞尔索、恩东贝莱和温克斯，基本上肯定确定的情况下，剩下球员基本上也不一定会走，你说实话，对吧？因为孔蒂是认可他的实力的。像坦甘加，我看这几场比赛基本上都有的踢，
又能打中后卫，
都没有的踢，
又能打
边后卫。就那场比赛，对，就我是想说，那个坦甘加其实走不走，对于俱乐部来说，这个位置你不走留下也可以踢啊，他问题不大呀，对吧？说实话，真的不大。这个而且这个人能用，不是不能用。
我觉得孔蒂只对他的身体素质可能是满意的，但是其他从技术和意识上防守站位上，孔蒂对他可能都没有什么样，就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
作为一个
年轻球员
啊，轮换的这个球员来说，踢踢杯赛可以了。
对, 对, 对，
他很尴尬的，他这个
跟名字一样是吧？
嗯嗯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就看一个是可能在攻击，就像记者们说的，在进攻那个位置就是关注一下机会，纯进攻手啊，创造型、组织型的，大家就不要想这个事情就过了。然后孔蒂认可的，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你不要老是把一些主教练不要的球员硬塞给他，啊，老是以前我们都说什么这个不是穆里尼奥要的，这个不是波切蒂诺要的，对吧？你们列维去买一个他们不要的人硬塞给他，然后球队表现踢得不好。那现在反过来了。孔蒂不要，你要硬塞给他吗？ 对吧？
对，
所以
那肯定不能塞。
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就，你既然孔蒂做出了决定，那我就看他的表现就行了。球队成绩还是主教练说的算，他是唯一负有责任的那个人嘛，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就看孔蒂怎么发挥了。我也相信，在意味的选择上面，孔蒂上个赛季一直在说的他的这套就是编译体系里面。跟我们想象的这个，可能我们还缺乏想象力，可能我们的理解还不够到位。而且佩里西奇现在的状态，因为他一个是上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受伤嘛，孔蒂提到他在赛后也提到，就佩里西奇的这个状态属于是，长久的一个重伤的初愈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状态还没有调节到最好，那就看嘛，对吧？
我是挺不看好佩里西奇在热刺的前景。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快34岁的边翼位来说太大了。
对，我们就看啊，这个也是孔蒂的爱将啊，
是
吧？
是是是是，
我跟老汉今天看法完全相反。我觉得佩里西奇这一赛季你知道吗，绝对打得风生水起，毕竟我都选了，我还能怎么选择？
我是非常，我是非常香。
我 fantasy 里面，我 fantasy 第三轮就选了佩里西奇。
我就是非常相信这个球员的他自己的自律也好，就是他的努力也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打边翼位非常非常难了。其实像米尔纳原来老客串边后卫，但是到了一个坎儿之后他真的就踢不了。
嗯
嗯，
对，宁愿把他推到中场，偏中场的位置。因为英超他真的不是意甲，他的对抗要更激烈，跑动要更多。
是，
而且又大了一岁，这个确实是风险。但是所以我在这个风险的角度上是不太看好，但是他要做得更好我当然也高兴，对吧？
对
对
对
对，
是。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的转会今年六个人，很多人其实很多球迷都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看似买了六个人，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提升有限，你们怎么看这个话题？
从这个整个转会几个人来看啊，然后结合热身赛看，我觉得理查利森都得打个问号，因为说实话那里几场热身赛上去之后，第一个是踢的，就是说他的特点还是发挥出来了，但你说真产生化学作用了吗？真的没有。
嗯，
而且就是说尝试过之后也应该也有把他换下去的时候，就是感觉不太舒适，然后又换上克鲁塞夫斯基，我记得在对流浪者那场比赛应该就是那样。
嗯，
然后真正给我感觉比较好的，你包括说其实就是比索马这个位置，因为说实话他在英超踢过，而且
对
比较符合孔蒂的，对比较符合孔蒂的一个想法吧，就是防守方面，然后又有一些带球推进能力，对，而且能有宅球的能力，技术比较好。当然咱们刚才说理查利森也提过，但是他在埃弗顿那套可能跟这套不一样，
对，
他必须得要去适配孙兴民或者凯恩。现在说如果找到把他推到中锋位，然后又让凯恩能给他传球，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他试试往中路去插，但是现在来看太短了这个时间，所以我没看到，不好说。
嗯，
对对对，
然后说实话边翼位这个位置，我说实话从最后一场啊，虽然我对罗马那场我没看，但是我看到多赫蒂首发了，我大概就知道这埃默森真的选了。真的选了，而且卢卡斯说实话上来之后又比他踢的还要好。我就觉得就是实际上斯彭斯补一个多赫蒂一个卢卡斯，我甚至觉得就是说你要补也就补了，但是呢你要必须得把埃默森给卖掉，想办法
处理掉。
对对，要不然这个位置真的人有点多了，
人有点多。
因为现在在锋线上卢卡斯可能竞争不过库卢或者说这个
理查
利森，
对
对，所以他可能最后在职业生涯到这个阶段的解法就是让他去打边翼位，然后如果说有一场需要去前面冲一冲的话，他可能再往上提。但是我觉得他是完全能胜任这个翼位的位置。所以确确实实我们从整个这个转会几个人来看啊，我觉得可能比较稳固一点就是中场真的加了一个实力型的球员。然后刚才佩里西奇的这个他的位置我也表达我的观点，所以确实像可能一部分球迷想那样，我觉得确实可能提升不会显而易见，就是不会那么快的感觉出来。如果说理查利森这一点激活了，那可能会对于我们的很多比赛有帮助。
对。蛋蛋呢，
我觉得我从孔蒂的角度看吧，我不从球迷的角度看，球迷肯定是希望你对首发有
巨大的提升。
嗯，
那么这就是曼城买哈兰德。
嗯、
啊，利物浦在送走马内了以后，马上吃进达尔文努涅斯。
对，
这样子的操作，还有就是阿森纳买热苏斯，这样子叫做直接给你的首发进行提升的操作。热刺这六笔引援是没有的，所以从球迷的角度上来说，那你肯定会觉得不满意，因为你希望这个首发阵容是要有提升的。你毕竟这么多钱花出去了，啦啦啦，各种理由，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从孔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孔蒂对上个赛季的首发基本上是满意的，基本上他是符合了他的战术理念，而且他，我相信他觉得与这一群首发球员的合作是舒适的，他很喜欢首发的每一位球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满足新赛季能够换五个人的这个大背景下，
对对对，
我觉得孔蒂务实的想法就是我的替补阵容，我的轮换阵容
一定
要强大起来，对，一定要好。这是他去年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回过头一看替补席，中场谁换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斯基普一伤没了，你只有温克斯，你敢上吗？
替补席换个哈维怀特，放一个德维恩，
哈维怀特换一个德维恩，放那个两兄弟叫什么来着？克雷格兄弟啊，对，克雷格兄弟，你就只有这样子的人了。那你现在来一个比苏马。你比苏马首发也好，啊，替补也好，
香
都是一个，就是这你比哈维怀特不知道高出多少倍，是吧？嗯、是这种感觉，啊，那么理查利森来了，好，孙兴民可以轮换了。原来孙兴民下去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贝尔温，我觉得孔蒂也是不喜欢的，
对，只是赛后的说法说过很多次，
都是有这种神奇。对对对，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现在来一个理查利森，我觉得他可能会符合孔蒂一个很多方面的要求，啊，当然像老汉刚才说的，他能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水准，我们到时候再看。
对，
那么但是你就是说，理查利森是可以既替孙兴民，也可以替哈利凯恩，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有了轮换的空间，我觉得孔蒂肯定是满意的。那么这六个引援，我们就不能单从价值上，或者是说，大家像玩 FM 啊玩 FIFA 一样，你买进组一个全明星，你那是玩 Fantasy 不是玩，你不是带足球队啊。那么我觉得孔蒂从务实的角度上来说，这六笔引援我觉得基本上是孔蒂可能自己可能可以打个80分到85分、嗯、啊，就是说
不然也他也会不会那么开心。
对对对，我心里面就是说啊，对吧，就小人之心，我去猜测一下孔蒂是这么想的，但孔蒂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我们也可以稍微就借此说一下这个斯宾塞斯冯斯这个问题啊。
嗯，
斯宾塞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买进来的时候，孔蒂做了一个采访，就是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人，
对，
不是我选的。这就跟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就那个阴谋论可能有一点不谋合，就是说这是为了平衡队内关系。啊，这个户口本，
为解决户口本问题，
对，还有就是你这个英国的球探体系啊，你需要维护的这么一个操作，有点像当年的克拉克的这个操作，嗯、对吧？啊，那现在进来了以后，孔蒂说 OK， 那我给开个绿灯，让他来啊。那么结合刚才老汉说的，我觉得，斯宾塞这个操作不无道理，孔蒂可能也是觉得，那确实市场上没有更合适的右边一位了。那么我现在改造一下卢卡斯、嗯、有一个斯宾塞做替补，那么多赫蒂和埃默森可能可以出掉一个，因为这两个人在欧冠报名的时候都不是户口本。
嗯，
那么如果你出掉这么一个人了以后，那你的空间再去买人的空间
就很大了。对对对，
哎，就大很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确实埃默森这个情况可能比较蹊跷，可能会到最后比如说30号31号突然有个说，哎，马竞出多少钱把莫森带走、哎、
马竞不是都刚买了什么莫里纳吗？对吧、
啊、莫里纳，对对 对,
对、
啊、我知道，就是说开个玩笑啊，
对对对，
这情况就是他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嗯、就是有人会把埃默森带走，哪怕是租借、嗯、啊，然后与此同时啊，列为12时辰开始操作，可能
再玩一，再秀一把，抓一波流量，
再秀一把，哎，最后挖了一个我们心心念念的进攻形状出来，也是未尝不可。只是说这个磨合的时间少了。
嗯、
但是，作为孔蒂来说啊，孔蒂当时的要求是希望球队在开拔到、嗯、韩国之前把大部分的引援做完。我觉得球队基本上是配合了他这个
思路的，基本上都做到了。对
对。 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你有这六个人，孔蒂对阵容的排布和轮换的安排，或者是说在临场的战术微调换人上面，他现在是游刃有余的了。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在打这么三四场联赛了以后，再看我们需不需要补一到两个位置的人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思路。
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感觉，就在你分析的时候，
嗯，
就是你看那些 APP 啊，其实有的时候它更新了，你感觉也没比以前好用，但是它，不是，但听我说完啊，但是它又必须得更新，
对，
因为一个是对用户的一个刺激，
嗯，
对
嗯，
其实球队对于球队内部的球员来说也是，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夏天不买人的话，大家的心气儿可能就提不太上去。
对，
那种竞争感也提不太上去，
对对对，
所以可能站在
鲶鱼效应，
对对对，站在教练的角度，嗯，他是得从多方面去考虑，就是说如果你真不买那肯定遭殃，
对，
你买了可能这些人发挥不出来，但是你没背不住激活了原来在队里的球员，就是他还是一个有加成效应的事儿。
对，另外一个点，我也想说，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其实足球已经在变了，就大家不要去以那个老眼光，或者说就一场比赛是三个替补，七个替补能换三个人这样一个老眼光去看待足球比赛了。因为为什么？我记得是孔蒂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一次赛后采访的时候，他提到夏季转会的时候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从新赛季开始，我们是可以上九个替补，就九替补里面放九个人，然后每一场比赛可以换五次。五个替补上去，这样一个
三次五个人，
对，三次五个人这样一个换人规则，这个规则等于是从现在开始就足球就以后都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改动，它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改动。其实当时孔蒂就在赛后就当时的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事情，他就说足球会因为这三次五人次的那个换人规则会完全改变。
嗯，
这改变不是我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啊。我们以前说三个换人名额，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70分钟、80分钟那个时候去换啊，是一个球队在体能环境已经不够的一个情况下一个换人名额。那现在五人次的一种换人名额，可它可以比如说我们上半场上多赫蒂，下半场换斯宾塞，或者是下半场换卢卡斯上来踢，就每场比赛我就给你45分钟踢，就他这个编译为我就说你就。那个主教练就跟那个这个球员就说，你上半场你就帮我上下冲刺，你就帮我，你就帮我冲刺冲到底，你就不要想着你还要下半场留体能，你没有下半场体能给你用，你下半场我就换一个新人上来了。他其实就已经想好了，就其实这个足球比赛从当时的孔蒂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前两天还跟那个库里里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个新赛季的足球比赛其实会更多更像是靠那个曼城的那种方式更靠拢，他们是 A 队和 B 队都有争冠实力那种球队，更均衡的那种球队，他们会能够发挥出他们更大的优势，这个是新赛季的英超会有一个就会往这个方向去改变。我们可当然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啊，因为主教练的这种他在去尝试这种新的换人规则的时候，他也有一个适应性，他也会去想，哎，用这种战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调配球员的体能，怎么去调对这个战术体系怎么样子。因为球员他也是人，他们以前都是就我们经常去看那些替补球员的采访的时候，他会说什么 week in week out，对吧，每周都踢满比赛，对于他体能调整，对他身体状态调整是最好的。但是那以后会不会出现我每周只踢45分钟比赛，他的状态是不是能调整到最佳状态呢？我们也要打一个问号，对吧，所以足球在改变，主教练也需要跟着改变，球员也需要做出往这个方向去改变。那么谁改变的最好，谁先适应这个新的改变，谁先适应这个体系，在新赛季我觉得会走得更远一些。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买了六个人对首发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这六个人就像刚刚蛋蛋和老汉说的，这个就是恰恰实实的提升了球队的替补实力，或者说我们整个大名单的一个实力。那么在
就是对整个球队的提升，
整个球队提升，你不能说我如果我们只说首发实力的话，我们去年首发双杀曼城，双平利物浦。
哇，好强啊，
对不对？
剑指
一个是
军，
一个联赛冠军，一个联赛亚军。你们在
没有这么聊啊？
哇塞！
哎，你们一定要跟我说首发实力嘛？
哎，你是因为有你是因为有库里里大巫师现在的做法，你
当年的不是还输出，还有什么温克斯他们在的时候赢过当时如日中天的皇马吗？
啊，对啊，对对吧？我们首发温克斯，首发恩东贝莱，首发阿里的时候，我们还踢平过利物浦。还险些赢了利物浦那场比赛，对不对？那场我记得是4-3吧，还对是吧？对吧？就12月份那场比赛，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你一定要说首发实力，足球比赛是一个，还是看全队融合的一个比赛，就是你还是看球队磨合怎么样，或者说更谁更适应这个体系，谁更适应这个规则，谁才能打出更好的比赛。所以我最近在看这个我们这场热身赛，有一点很关注的一点。比如说我们打流浪者那场比赛，我们的对手其实只换了三个人，而我们是上下半场基本上两套阵容，对吧？而且两套阵容打出来之后，基本上能够基本上都能打出我们比较还不错的保持一定均衡的实力的，就跟对手比起来没有很明显的下降，也没有很明显的那个提升或怎么样，就基本上都有自己一定的套路，能够跟对手打得起来。像打罗马那场比赛也是，罗马基本上到后面就开始换小朋友了，而热刺就下半场踢不上来那些球员，还是基本上我们就是说跟首发实力差距不是那么大的一批球员。所以我就感觉孔蒂可能也在学习，可能也在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节奏。我觉得
那肯定的。
所以我们就看，就大家不要觉得还是以那个首发啊，就刚刚大家都在说的，以 FIFA 以游戏以 FM 的视角去了解这个足球比赛啊，足球比赛还是踢出来的。我们
包括这个经营的角度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原来他们去批判列维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不能把他当足球经理，你不能把他当 FM。
对，
那他考虑的更全面，而且有人与人之间这种尔虞我诈什么的。
对，你就想现在的莱斯特城和埃弗顿，
一
个是不能卖人，不卖人就不能买人，一个是那个差点连 FFP 都过不了，必须把球队大腿都卖掉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才能免签了几个球员，免签两个好像是，还是
麦克尼尔，
买了一个麦克尼尔才我勉强过去，对于主席来说，他们还是球队生存是第一位的。
对对，
这个当然，我觉得列维这个事情，我们以后还可以
对
找一个机会可以展开再聊。对，所以新赛季的转会呢，目前来说，我作为孔蒂舔狗啊，孔蒂开心我就开心。
我再帮你先替孔蒂说一句话啊，就是刚刚你说了一个事儿，说有些球员说那个，如果每周踢满这90分钟比赛，我才能保证最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孔蒂这个想解决这个事儿很简单，比如说艾默森说，教练，你看我最近有时候打替补，我要每周踢满90分钟才能保证一个好状态。那孔蒂就可以直接说，那你上半场去跑啊，你在场边跑不完了吗？你跑45分钟，下半场再上。
上半场先在边线热身45分钟，
自己冲刺。这个
问题就
解决了，
或者是下半场踢了45分钟之后，比赛结束之后，你再跑45分钟是吧？这其实以前也有，就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那些媒体比赛的人，他就在
他会去跑一跑，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借口。我觉得就谁更符合球队的要求，甚至是说谁能够那个，我很喜欢，我正好说到这个，我很喜欢之前库鲁塞夫斯基那个采访。因为那个是 AlexGold 他去采访库鲁塞夫斯基，问他你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位置是什么位置，他自己提到，他说我其实最喜欢的是10号位，但是对，他最喜欢自己踢的是10号位，但是球队是最重要的，俱乐部体就是球队体系或者说主教练的战术要求是第一位的。对，他如果我需要去做调整，或者说他用那个词是 suffering， 他我很喜欢 suffering， 我很喜欢 suffering 这个词，用中文翻译应该叫什么？受苦啊，就是，
折磨。
对，我很喜欢受到折磨。
一个小 M， 自己透出来了，怪不得能上场啊！这么快就在更衣室里打得一片一片的，跟大家玩得这么开心。
对。所以其实足球运动员啊，或者说一个团队运动，你考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把自己路走窄了， 谁能够更适应战术体系，谁能够更适应团队的要求，
对对，
是
你才能走得更久。
我有一个小疑问啊，就是我看那个很多的数据平台也好，就是罗马那场比赛到底是一个352还是一个343，就是给的库卢搁在一个中场的位置，其实还是推上去了是吧，
343就跟我们以前的一样的打法，就是
我那天其实愣了一下，我想哎，怎么给搁到中场的位置，难道要让他回撤一些进行传球吗，
就有
点，然后我又一想可能是有一些偏差什么的这种。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就像刚刚蛋蛋其实说提到过一点，就是凯恩那场比赛没有回撤，就基本上没有回撤过，一直顶在前面，然后孙兴民呢也是顶在前面，他也不怎么需要回撤，而那个一直在回撤做接应的那个人是库鲁塞夫斯基，所以可能在阵型上面
那就是
有一些
对
吧，会变，
对
对
对，会变的，
对，所以我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这支球队或者说这个体系，所以还是看成绩啊，对吧。
其实包括我还想说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热身赛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到半场的时候霍伊比尔是不换的，但他的搭档是换的，
对
啊，这一点非常有意思，而且每一次换完搭档以后，下半场霍伊比尔就是比上半场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马上开始 carry， 就这样子的表现。当然最后一场比赛可能糟糕一点，但是我觉得是体能练的有点过了，就是大家已经快跑不动了，就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新赛季怎么样去这三个人贝坦库尔、比苏马和霍伊比尔，我相信斯基普也是有机会的，但是主要还是这三个人怎么样去磨合分工，我觉得还是一个还需要时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他们仨下场的时候也这么跟孔蒂说，说您可真有意思。
对啊，这怎么都是这么搞。
那他为什么不下的呀？
他说我也想让他下，谁让斯基普倒霉呢？对吧？对，我们现在已经说到这儿，那么就聊一聊这个南普顿那场比赛呗。就我们新赛季第一场打主场打南普顿，目前看起来已经确定没有办法进首发的是一个是斯基普，斯基普脚上被狠狠踩了一脚，我看最新的消息是说斯基普这场比赛应该也踢不了，就那场那个伤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严重，但是可能还是要
疼
是蛮疼的，就要缝了好几针，他是说
就是神经末梢，因为他的手和脚就是神经末梢中指的地方都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你稍微那个地方没有怎么愈合，你踢起来那个脚面是扯着的那个感觉，就不太容易发挥的好，我希望斯基普再养养，别着急啊，别着急。
对
对，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是说比苏马那场比赛打罗马那场比赛受了点小伤，可能第一场比赛也踢不了，
没事，本坦库尔加霍伊比尔我觉得可以，
对，我相信这个比赛呢对于大家来说，基本上首发是什么样子我们大概能猜到，无非就是到底是用本代能不能
多赫蒂还是埃莫森，
对，右翼位是多赫蒂还是埃莫森，然后左翼位是不是佩里奇奇首发，其他的基本上不太会有太大变化，我们看热身赛看下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对于南普顿来说我不是很熟悉，我想问问看你们，比如说我们先让那个老汉来说吧，对于南普顿你怎么看这个对手，
我觉得这个球队其实在原来跟咱们打的时候也经常，就他的风格其实有些高压的一个部分，有的时候你看他场面会打得非常好，但是突然就崩，但是如果他不崩的话很可能这场比赛就会发挥得不错，我记得上赛季吧是沃德普劳斯对吧，
任意球
非常关键的时候，然后有两个是往后点掉的吧，是不是沃德普劳斯啊，
对，都是沃德普劳斯，
我好像是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实际上对赢了咱们吗，在二月份的时候，
对，
当时是3-2，那场比赛非常非常可惜，
对，
就是说这个球队进攻实力是有的，但是讲实话他今年的这些引援我觉得实力是在下降的，因为全部是小孩，全部是根本没怎么踢过的，你比如说从曼城
还有一个踢过的阿里伯踢过，
对，几乎嘛，几乎没怎么踢过，
几乎没怎么踢过，
几乎没怎么踢过，
对对对，
就像你像这个从波尔多买的这个马拉，其实他也就是上过两场，而且波尔多也是一个降级球队了，
这个是 FM 买人，
对，财政状况也非常差，然后从流浪者买了一个阿里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嘛，然后从波鸿签了一个小孩，其实也没踢几年，在波鸿上了有两三个赛季的样子，也花了1000万，然后从曼城买了两个孩子，一个门将， 应该是一个中场的球员，但是都那种十几岁，
嗯，
这五个人加起来大概得花了也得小六千万的样子，
嗯，
就是可能都超过六千万，就他真的是在刮这个彩票，他在玩一个这个事儿、
嗯。
你要说这些球员能不能给他很大的提升，我觉得纵观整个赛季来看肯定是不太可能，但是回到说本场比赛，嗯，就南普敦这个队如果他要是打得非常非常紧，非常非常紧凑，每个队都很难对付。
对，
如果说要像之前就是孙兴民大四喜那回，
嗯，
应该是吧，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压迫过于紧，过于靠上，他其实就很麻烦了。但是我也观察到，其实哈森许特尔在近，尤其在上个赛季末期，有一些比赛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就是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要保级去了。
嗯，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说耍的那么疯，就前场去压去抢，抢的那么厉害，然后最后导致我可能其实他打很多强队场面一点都不差，结果最后输了比赛。所以我如果要是让我看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新赛季第一场对于咱们来说，面对这种有一些实力但可能说不是特别稳定的球队，嗯，有可能也就是一个小胜，
嗯，
给我的感觉。因为热刺现在得到大家期待还是很高的，
嗯，对，嗯，对，基本上看起来跟上个赛季的南普顿区别不是很大，
区别不是很大，
嗯，对，他主力框架没有任何大的变动，他没有走，
对对对，
那个有谁走了，对吧？就是说他主力的那几个人都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他就是说中场可能刚才我提到那个阿里博是去年就流浪者
对
转会过来的尼利亚的国脚啊，他可能会打一个主力，大家叫沃德普劳斯，因为你前锋线不是很清楚他还是不是打442，他有可能就打一个变成431了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有一些阵型上面的小的微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利用好主场优势吧。我觉得这个赛季球迷的心气肯定是很高的，第一场比赛你肯定一群人进场希望球队有一个良好的表现，
对吧？
我大胜倒无所谓吧，我觉得
球迷肯定是希望，
对，球迷肯定是希望，肯定踢出一个那种行云流水
精彩的比赛，
水银泻地，
对
对，
就是我们上个赛季打南安普敦两轮就拿了一分，主场输了，这个事情还是比较，
所以我们看说他是有一个调整，他是有一个调整，真的怕说哈森许特尔让他明白这事儿，我就是要保级，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练俩小妖出来把他卖掉。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心态，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的形势，市场的形势对于南普敦这样的球队来说，确实需要攒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卖人。
对，他不像前两年真的碰到了就刮出来几个马内，
哎，
对吧，
哎，
那些球员佩莱什么这那的乒乓的，就是已经不是那时候了。
嗯，
那会儿普埃尔带球队还打到过联赛杯决赛嘛。
对，
但是现在的标准在逐渐降低。
所以就新赛季还是看啊。刚刚老韩已经说了，他觉得是一个小胜。那蛋总呢？
我觉得
赢，你不要怕，
我无所谓
啊。
我觉得可能2-0，
差不多，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2-0，对，
正式比赛
不要丢球，不要丢球，
对，不要丢球，然后跟那个热身赛的这个状态稍微有一些区别，然后
是
能看到新赛季有些改变吧。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那么久，就是尤其包括上赛季后半段，其实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球队能够不断做出一些改变，啊，有改变就说明有尝试，有尝试就说明有追求啊，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就这样呗。可以吧，
就这样。
对，我要不我们就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我觉得
就这样，
时间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也聊得挺到位了，
是，
对，所以我们就看吧，新赛季啊，英超第一场比赛揭幕战，对，
是
球队能够打出一点让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些东西吧。
央视都转吗？
哦，连央视就都转是吧？哦，星期六10点钟央视都转，哇，这比赛不得了啊。这个时候我还要提一个小广告，就是最近我们在那个上海新天地一个马当路那边有一个 LED 大屏， 因为有一个广告公司做的一个活动，那个上海热刺球迷会他们做了一个视频，一个宣传视频，大概30秒的一个宣传视频，在那个大屏幕上面去滚动播出，时间是8月1号到8月14号，每天滚动播出，其中246是在晚上的，哎，具体我时间我不记得了，135、246，他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去看节操下
我飞过去，我飞过去，
或者看那个上海热刺球迷会的公众号，欢迎很多在上海的朋友，在上海的朋友或者能来上海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可以一个展现一个球迷文化的一个机会嘛，
对。
然后星期六啊，我们星期六大部队都会去，就
是多爽啊！哎呦，
去完之后去看球，就晚上去，
太爽，太
十点钟看新赛季热刺第一场比赛，
真的血脉
主场打南安普顿，
终于要回来了，
终于要开始了。夏天啊，是没有了世界杯的这个夏天啊，我们终于又赢回了这个热刺。
什么世界杯？我就看英超。
行，对，
行，
好，那我们就。我们就下周再见，好吗？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老汉，好，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拜拜。